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感谢神呢，在这么一个寒冷的早上，大家愿意来到教会。对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蒙受神的祝福。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在座的男女老少，主啊，都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让我们可以行动，也是你自己以慈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来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忧虑，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需要，神啊，但是你要把你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好像听见耶稣对我们讲话一样。主耶稣啊，也求你差遣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就像当初你在人群中行走，你医治，你拯救，你安慰，你赐下盼望，你也让人回头回转，离开罪恶，出黑暗入光明。神啊，我们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也做这样的工作，你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把下面一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主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的心就归向你，我们的心就仰望你，我们的心就在你的话语中得到满足，得到喜乐。求神你大大的赏赐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有一句话叫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那我们一生中其实会有很多的机会，有的机会我们失去了，我们就会很后悔，因为那样的机会可能就不再有了。以赛亚书55:6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耶稣的机会，那将是他一生最大的损失。今天已经是2019年12月1日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信耶稣了。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我盼望我能够把福音讲清楚，你也能够听明白，你能够抓住今天的机会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2:20-22这样说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希利尼人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叫做翻成希腊人，一般现在的版本就翻成希腊人，或者叫外邦人。那在当时这一个字呢，可以指拥有希腊国籍的人，或者说说希腊语，或者是接受希腊文化的人。在当时的话，希腊人是热衷于哲学智慧，希腊文化是文明进步的象征。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希利尼人、希腊人通常是与犹太人相对的，可以指一切的非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是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称一切非犹太人呢就为外邦人，是与神无关的。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呢，通常也不与外邦人来往的。不过今天我们看到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礼拜。那这里的过节，那个节的话是逾越节。逾越节的话，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，纪念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，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去。通常只有犹太人才过逾越节，就好像只有中国人才过中国年一样。但是在旧约里面也有记载，就是在那些犹太人中间寄居的外邦人，他们如果愿意 其实他们也可以过逾越节的，只不过就是要按照他们逾越节的规章去过。比如民数记第9章14节说："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同归一律。"所以其实主要，虽然看主体上的话，只有犹太人才过逾越节，但是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已经把外邦人也纳在他的救恩计划之内。外邦人跟本地人、跟犹太人是同归一律，他们都要按照一样的规律来过逾越节。逾越节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讲，就是代表神的拯救。那今天你就看到这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很可能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认同犹太人的一神观和道德观，他们愿意敬拜犹太人所信的神。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的接受犹太人的传统和习俗，或者是变成跟犹太人完全一样，所以他们也来过这个逾越节，也来敬拜犹太人的神。不过这里看到最重要的，就是他们愿意来见耶稣。他们去见耶稣的门徒腓力跟安德烈，要他的门徒带他们去见耶稣。那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，那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为什么愿意见耶稣呢？他们愿意见耶稣，很可能是他们已经听说过耶稣行过很多神迹，耶稣有能力，耶稣曾经叫瞎眼的得看见，瘸腿的能行走，耶稣曾经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能够平静风浪。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，就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先知，神与他同在，他是从神来的，是神派来的救主。那几个希利尼人愿意见耶稣，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耶稣传天国的福音，人进天国不是靠遵行犹太人的律法，而是要信耶稣。敬拜神不在乎地点，不管你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还是你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敬拜神最重要的，你要用心灵和诚实。那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本来是外邦人的，他们对神已经有一些认识，已经有一些渴慕，他们想从耶稣那里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情，特别是你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国。因为他们虽然渴慕跟犹太人一样敬拜犹太神，但是他们跟犹太人还是有区别的，好像犹太人认为他们跟神的国是没有关的，但是现在耶稣来了，好像在传进入神的国有另外一条道路。在地上那些希腊人，或者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不可能变成犹太人，那甚至我们也不想变成犹太人，但是我们想进入天国，我们想进入神的国。在过去，那些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与神的国无关的，除非他们变成犹太人，受割礼、守安息日、过犹太人各样的节日等等。但是耶稣教导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；天国近了，你们要信福音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。这很可能就是那几个希利尼人、那几个外邦人、那几个非犹太人，他们想见耶稣的原因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早上你来教会，你为什么来教会呢？你愿意见耶稣吗？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当然去中国人教会了。你的教会可以认识中国人，交朋友，你也说我可以学圣经，这都是好的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应该愿意来见耶稣。那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愿意见耶稣，就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，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。耶稣不仅是为犹太人来到这个世上，耶稣是为所有人来到这个世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耶稣，都应当信耶稣。罗马书第1章16节讲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福音就是什么呢？福音就照圣经所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就是福音最基本最核心的事实。这个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的，耶稣也身为犹太人，在犹太人中间传道。但是他说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当福音传给犹太人的时候，从整体上讲，犹太人是拒绝福音，拒绝耶稣的，甚至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，我们就蒙了神的祝福，能够听到福音。但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无论什么人，你得救都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要相信福音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几个希腊人他们愿意见耶稣，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找耶稣呢？他们是去找腓力，腓力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几个人带去见耶稣，而是去告诉安德烈，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再一同去告诉耶稣了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过逾越节嘛，逾越节的就跟中国过年一样，是最大的节日，对犹太人讲，所以耶路撒冷人应该很多，那耶稣身边一定也有很多的人，耶稣可能就很忙在教导犹太人。那安德烈和腓力这两个人都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两个，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？他跟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，可能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，这两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两个人呢都是传福音的人，他们很愿意带人去见耶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到四十二节，他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这里讲的安德烈，安德烈跟耶稣同住了一晚上，他就认出耶稣是弥赛亚，就是他们所等候的救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，带西门彼得去见耶稣。然后那一天，这个彼得呢也就信了耶稣。所以安德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自己认识了耶稣，他马上就带人去信耶稣，去见耶稣。当然他首先想到了就是自己的家人，他先带自己的哥哥去见耶稣。那彼得呢那一天也成了耶稣的门徒。不过这个彼得呢，他后来是十二个门徒中间可以说是为首的，是老大。但是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这个传统的犹太人呢，这个非常保守的犹太人彼得了，他还是不愿意进外邦人的家去传福音给外邦人。直到神的使者特别向彼得启示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，那彼得才进了哥尼流一家，把福音传给了哥尼流一家。那一天彼得就看见了神是不偏待人的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信耶稣，而且都可以靠着耶稣得救。他那一天讲到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圣灵降在哥尼流一家人身上，哥尼流全家在那一天都信了耶稣，所以彼得才打破他的这个偏见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如果当时那几个希腊人直接去找彼得了，彼得可能就让他们回去，对，不带他们去见耶稣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几个人没去找彼得，反而去找安德烈，因为安德烈他就是很愿意带人去见耶稣的人。那我们再看这个腓力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说，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善大人，和安德烈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，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也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非利说，你来看。你看到这个非利呢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耶稣遇见他，呼召他，让他来跟随耶稣，他马上就跟随耶稣了。跟随耶稣以后，他也是马上就传福音，他就找到他的一个老乡拿但业，带这个拿但业去见耶稣。没想这个拿但业呢，有那个有地域优越感的，他觉得耶稣是拿撒勒出生的，拿撒勒是犹太人中间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他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但腓力传福音呢，他很有耐心，也很有智慧，他没有跟拿但业辩论，他说你来看。他就带拿但业去见耶稣，耶稣当然认识拿但业，耶稣也认识拿但业的内心。那一天拿但业也信了耶稣，做了耶稣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这里看到人要信耶稣啊，需要有人带他们去见耶稣。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会碰到拿但业那样的人，骄傲自满，看不起我们的信仰，甚至藐视耶稣。但是我们不用气馁，我们只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知道人心、改变人、拯救人的是神，不是我们。拿但业那一天信了耶稣，成了耶稣的门徒之一。我相信神也会使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，让人来信耶稣。而且我们应该像安德烈、费利那样，做一个爱传福音的人，愿意带人来见耶稣。那几个希利人想见耶稣，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目的，他们对耶稣也有不同的认识。耶稣不是因为有人想见他，耶稣就很高兴。耶稣乃是希望人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单纯的目的，耶稣盼望人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，当我做牧师的也是，我希望人来教会，但是我不是希望你来了教会就可以了。你来教会做什么？我希望你认识耶稣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这也是耶稣要给我们的。所以接下来耶稣的谈话里面，耶稣对那些来见他的希利人和他身边的众人讲了三件事情：一粒麦子的比喻，他要得荣耀；第三，人子必须被举起来。这三件事情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，说出了福音的本质。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们信耶稣的话应该信什么？约翰福音十二章24-25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时尚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歌一样，一粒麦子一样，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跟随耶稣、服侍耶稣的人。基督徒就好像一粒麦子一样，我们要对一个教会委身，我们要对神委身，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，并且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那曾经你看到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，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士去到中国传福音，去到中国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，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样。而且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宣教士就在中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。到现在我们就看到在中国各地都有教会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，这就是过去宣教士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。那我们应该效法那些宣教士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，可以相信耶稣。但是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在写他自己，首先应该是描写耶稣自己。耶稣就是最伟大的宣教士，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人。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不仅仅在乎他能行神迹，行了很多的神迹。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也不仅仅他讲道，大有能力、权柄、智慧的讲道。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只有3年多时间，他的侍奉要能够持续，要有永远的果效，要能够拯救所有的人。光行神迹、光讲道是不够的，他就必须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样，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一粒麦子的比喻首先是指耶稣的死，因为耶稣的死人才能够得生。12月是圣诞节，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降生。耶稣的出生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为了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为人死，来救人脱离罪恶，让人因着他得到生命。如果耶稣不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不能得救。所以耶稣像一粒麦子一样，已经为我们把他的生命舍了，那现在像他说的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无论是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在各国各族各地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人信耶稣，这就是耶稣讲的，因为就必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但首先就是他必须死，像一粒麦子一样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。那第二点，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得荣耀是什么意思？你愿意得荣耀吗？得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，非常应该跑得很快马上去得荣耀啊？如果领什么奖，甚至有什么奖状、有什么荣誉，你得了让你上台领奖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很高兴的，而且马上就跑去领受这个荣耀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，说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了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好像耶稣不想得那个荣耀，那个荣耀让耶稣很忧愁、很痛苦。那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他是指的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指他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前面有一个十字架，这只是一个象征，提醒你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人看来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痛苦的死亡，是一个羞辱的死亡。十字架在当时是罗马人处死重刑犯的一种方式。那么为什么说十字架是荣耀呢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定义透过十字架来拯救人脱离罪恶。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，他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，因为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却定义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压伤，让他为我们的罪受痛苦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如此十字架就成了神的荣耀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被神称为义，算为无罪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旨意，胜过了罪恶、死亡和魔鬼，这样就荣耀了神。这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，虽然痛苦，但是他甘愿接受，他说我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为了兼顾耶稣，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行了一个神迹。当时有声音从天上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神这样行，就表明他听到神的道， 听到耶稣祷告，甚至他知道耶稣内心的挣扎，他知道耶稣当时的感受。神从来没有离开耶稣，神与他的儿子是永远同在的。另一个方面，神这样行，让天上有声音出来，就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相信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乃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。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一定要留心了。这里讲的是这世界的王啊，不是指的耶稣，而是指的魔鬼。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造的，但是因为人的犯罪，这个世界现在暂时是在魔鬼的权势下，而且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抵挡神的势力，充满了罪恶。所以说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，他透过人的罪辖制人，奴役人。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就胜过了魔鬼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就除去了人的罪，人就不再被魔鬼辖制，人就可以从魔鬼的权势下面被释放出来，进入神的国度，能够从黑暗的权势下面出来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所以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，魔鬼就被赶出去了。那怎么在那个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耶稣就讲得更清楚。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耶稣这话是指自己要怎样说，怎样死说的。那耶稣要怎样死，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很清楚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所以说，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是指的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然后被举起来。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离他钉十字架还有五天的时间。其实耶稣在地上三年多传道，他不断地提到这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是他侍奉的目标，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他说，我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侍奉的目标和目的。所以他在他传道的生涯里面，其实他是常常提到这件事情的。我们在讲约翰福音，从第一章现在讲到第十二章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是这样说的：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他讲的同一件事情，他是用旧约里面摩西举蛇来比喻他被钉十字架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结果是什么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。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他们的王，不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不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把耶稣当作一个罪人一样给钉死了。但是当他们真的举起耶稣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，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基督。然后我们会看到，如果你读了圣经就知道，就是连那一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当场就认出来耶稣是基督。那现在我们更是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那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。但是当事人不明白耶稣的话，包括十二个门徒其实也都不是很明白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四节，他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的话是很明显的，人子是耶稣的自称，人子就是指的耶稣。那么人子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基督。但是犹太人就不明白，基督必须是永存的，那人子又必须受害，说这两者要怎么并存呢？怎么能够同时成立呢？基督必须受害，这是神的旨意， 基督必须永存，这也是圣经启示给他们的。那怎么能够永存，能够同时的存立啊？这两个，那就是要耶稣的复活。基督是永存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这都是正确的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就是应当的，而且是很自然的。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那他就不是永存的，那他也就不是基督，因为基督必须是永存的。但是如果基督不死就想进入荣耀，那也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基督必须这样受害，基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人才能够得救，他才能够得到荣耀。但是当时的人呢，是不明白，非得说按照人的常识、人的本性，我们甚至很多人愿意信的耶稣，就是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是能够行神迹的耶稣，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祝福的耶稣。但是你要得到祝福，你要得到荣耀，你必须先经过苦难，基督必须先受死，然后进入荣耀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，但是中间就是耶稣的复活。那我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啊，我们所信的耶稣是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是复活的耶稣，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得救，因为没有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。没有耶稣复活，我们的罪也不能得到赦免。那每一个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信耶稣，你要知道你信的耶稣是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这是福音的本质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？约翰福音32:35-36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命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这里讲的黑暗是比喻人的罪，灵性的黑暗，我们都活在黑暗中，常常觉得人生没有方向，人生没有意义。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怎么样，或者你对你现在的光景、你人生的状况怎是否满意？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失败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有什么成就，遭遇了很多的疾病、痛苦，好像是一个很失意、很失败的人生，你自然的就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但是，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，你拥有很多的财富、地位，你享受了很多的享乐，你也会觉得人生很虚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转眼就成空，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。更何况，我们都在黑暗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犯罪，伤害我们自己，伤害我们身边的人，甚至你都不知道你在犯罪，因为你不认识神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知道人生的方向要去哪里，短短几十年过了，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？到黑暗中的人不知道往何处去，黑暗中的人找不到人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。那耶稣讲的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少，这个光的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光，这是真光，能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驱除我们内心的黑暗，给我们指明人生的方向，引导我们最终的归宿。更重要的，他让你在地上活得有意义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如果爱惜这个属肉体的生命，不管你如何注重养生美颜，你必失去你的生命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不爱惜这个属肉体犯罪的生命，追求了属灵的圣洁的荣耀的自由的生命，你必保守生命到永生。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。这是耶稣说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。耶稣与当时听到人与他的门徒同在的时间不多了，耶稣劝他们要快快的信耶稣，你们趁着应当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那么今天你是不是觉得光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呢？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是不是都无所谓呢？不是的，我的题目是应当信耶稣啊，而且你应该快快的信耶稣。这个光对你个人来说可能也是没有多少时候的。首先你不知道你在地上的日子有多少，死亡什么时候可能会临到你，如果死亡突然临到你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那你就会在永远的黑暗里，那是何等的可怕。第二点，当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对我们现在的时候，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时听到的人，或者耶稣讲这一篇道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五天的时间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，而且已经向人显明出来。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那现在耶稣是在天上，那我们这些在地上信他的人是在等耶稣基督再来。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但是耶稣一定会来。如果耶稣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来了，你就没有机会信耶稣了。耶稣再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欢喜非常荣耀的场景，但是对那些没信耶稣的人，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悲的一个结局。说圣经里面描写主耶稣再来的日就好像小偷就好像贼一样，没人知道的，可能会突然临到。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，你应该趁你警醒的时候，趁着白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信耶稣做好准备。那这样无论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你可以欢喜快乐地迎接他，他也会在荣耀中接纳你，与他同在。第三个原因，你要快快信耶稣的。既然你已经知道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我希望我讲清楚，你已经知道这一点了，信耶稣就有永生。耶稣要将神丰盛的慈爱赐给你，或者用我们比较白的一句话讲，信耶稣是好的。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等呢？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如果你今天有听福音的机会，你心中有感动，你愿意信耶稣，你却不抓住今天的机会，以为以后还有机会，你这样想啊，可能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因为你的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刚硬，魔鬼会千方百计夺去你得救听到的机会，你可能会失去得救的机会。这就是我刚开始讲的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那是何等可惜。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Thank you. 在同是天涯，却人走天涯捆绑。我的耶稣生于世上，荣华不为生亡。
之前我们听读的经文，就看到几个新的人，他们愿意见耶稣。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这个歌中所唱的，你宁愿有耶稣。跟着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，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答应了你，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今天如果真的有感动，你愿意信耶稣，你抓住这个机会，耶稣一定拯救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现在我邀请我们中间了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做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如果你听了神的道，你听到耶稣在对你说话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可以把手举下吗？你让我知道你心中愿意，神是知道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需要你把手举下，我知道，然后我为你祷告，我带你做一个祷告。好，感谢神了。还有没有人今天你愿意听到的？对，感谢神，你愿意信耶稣的，感谢主啊！你把手放下。还有吗？我盼望你每个人抓住这个机会，这是神给你的恩典。那我只是按照圣经把福音传给你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耶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愿意相信耶稣的，神已经知道你的心，但是我邀请你把手举一下，我带你祷告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朋友们你愿意信耶稣？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你愿意抓住今天这个机会来相信耶稣的？我凭着神给我的呼召啊，你把手举一下吗？我知道，我就为你祷告。好，我邀请你，如果你刚才举手的，你在心里面跟我做一个祷告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说一句，你在心中重复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现在我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求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。感谢神赦免我的罪，拯救我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。那你就可以见到你的朋友们，你站起来，我们跟他一起告你见到一下你自己，你介绍说什么名字就可以了，你说一下你的名字。黄燕啊，很高兴了，感谢神啊，你愿意信耶稣，你就是我们主内的姐妹了。对，神会带领你，就是神的儿女。曹伯伯刚才也举手，曹伯伯已经再次坚固你的信心，对，他在复活圣诞节的他就要受洗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现在写受洗见证有点困难，对，为他祷告。我盼望我们中间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你刚才没有举手，但是你刚才跟我一起祷告的，你愿意结束之后，你愿意再来跟我谈，了解更多信仰，或者是你愿意真的相信耶稣的，我真的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得着神要给你的祝福。